主耶稣圣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的真理。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同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真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祷告的一个逆向的思考的道理。
今日同大家分享有关于在圣经里面祷告的内向思考的道理。
我记得我曾经去注目过一间教会。
我记得我曾经注目过一间教会。
那这间教会我对它有一点陌生，路况都不熟悉。
这间教会我就比较陌生，路况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开着车子然后呢这个在一个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之下刚好我经过一个下坡之后，那么它是一个隧道。
在我不熟悉的道路之下呢，经过落了坡之后呢，就经过隧道。
那经过隧道之后，因为它是下坡，所以我的车速有一点快。
因为经过隧道啦，然后落车啦，所以就速度会啲快。
那过了隧道之后它有一点点上坡，所以我就加油准备往上走。
经过隧道之后啦，因为落到坡之后有啲上坡，所以我就加油谂住可以上坡。
那这个时候我吓得满身大汗，为什么？前面没有路。
突然之间我就成身大汗啦，因为觉得发现前面冇路。
好害我紧急刹车差一点点就撞到前面的墙壁。
我就嗱声刹车啦，就差啲撞到前面埲墙。
我想说怎么路是这样开的，事先都没有任何交通标志啊。
究竟呢条系咩路嚟嘅咧？事先都冇任何嘅交通标志。
那后来下车一看前面有一块小小的牌子。
落车一看前面有块好细嘅牌。
那这个牌子上面怎么写呢？
个牌里面写咩咧？
不是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你该转弯啦。
这条路不是到了尽头，而是说你应该要转弯。
因为前面没有路，它两旁有路。
前面没有路，但是两旁有路。
所以他说路没有到尽头，是你应该要转弯。
路你没到尽头，所以你应该要转弯。
那我个人在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神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
当我读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
那我们发现在这本圣经当中那么记载的跟祷告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经文的记录。
发觉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跟祷告相关的经文记录。
那看了之后，我想对我们的信心应当都有一些帮助，因为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导向。
相信对我们都有所帮助，因为这些都是正面的导向。
所谓正面的导向，就是说透过这一些这个信仰伟人他们所发出向神的祷告，他们都得到神的这个应允，然后他们的期待能够成为事实。
点解我系呢个正向呢？因为呢啲人咧经过祷告之后咧，都得到神嘅祝福，然后就系得到令到佢更加有信心。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感受到好像我们的祷告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设定这样子的一个对神的期待？
但是我们的祷告当中有没有曾经试过祷告完之后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事情，而发觉到神好像没有得到神给我们应有的期待？
那么为了一件圣功，那或者为了一件我个人生活当中恩典的需要，
为了一件圣功或者我个人生活的一些需要，
那么甚至好像我记得我们一开始跪下来祷告，我们这个黑板就有一些代祷事项。
我记得祷告的时候可能那个布幕上面都会写一些代祷事项。
那我们为了教会软弱的患病的这些弟兄姐妹做长期性的代祷。
我们对一些软弱患病的弟兄姊妹做一些长期性的祷告。
那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的神没有动工，无动于衷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向祷告的神好像无动于衷咁样呢？
我已经祷告很长久一段时间，始终我所期待的神的恩典没有临到。
我祷告了这么久了，为什么我所期待这么久的神的恩典好像都没有临到我身上呢？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牧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做接触。
所以在牧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做一些接触。
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信仰追求的道路上常常因为祷告得不到神的应允。
发觉到弟兄姊妹常常祷告当中没有得到神的应允。
所以在信仰上就会产生一种这个退后，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就会发觉他们之后就会发生这个退后的信得到退后的形态，
信仰就变成软弱，或者是这个半吊子了
这个信仰呢就变成一个退步了。
哦，他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啊，信仰不必太认真追求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
啊，成日都会觉得信仰不需要太过认真追求噶。
啊，因为我们的祷告，哦，我们的神也没有在垂听啊。
因为我们的祷告神都没有垂听啊。
哦，所以我还是落在一个困境当中啊。
所以我仍然都在这个困境当中。哦，
所以我说祷告的反思，我要从这本圣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祷告的反思，我想同大家在这本圣经里面一起参考。
当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神的应允的时候，
当我们的祷告没得到神的应允的时候，
真的是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吗？
是不是真的神没听到我们的祷告呢？
那么或者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透过这些祷告，神他听见了，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成全他祷告的期待。
或者我们已经根据圣经的内容已经去祈求了，但是神没有应许我们的期待。
我们现在从圣经来看一看这些，啊，记录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祷告的实例。
我们应该就看看圣经里面一些祷告的实例。
那么第一个我要谈，啊，有关于代祷当中我们的代祷没有得到神的成全。
首先我们看看一些我们为人代祷但是没有得到代祷的成全。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道理我们能够在祷告这个真理上去做逆向的思考？
我们应该是怎样在祷告的真理得到一个逆向的思考。
我们先来请看创世纪十八章。
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十八章。
创世纪十八章。
创世纪第十八章。
那么从二十二节以下的经文。
二十二节以下的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当亚伯拉罕他知道神要毁灭所多玛城。
当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毁灭所多玛城。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亚伯拉罕就即刻为这个所多玛城付出代祷的工作。
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亚伯拉罕就立刻就向神为这个所多玛祈求。
那你看从二十四节开始，我亚伯拉罕他一连为这个所多玛城在神面前祷告了六次。
你会看看二十四节开始，亚伯拉罕一直就向为这个所多玛向神祈求六次。
从这个城有五十个义人到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祷告到只有十个义人。
从这个五十人到四十五、三十，甚至乎到最后的十个人。
亚伯拉罕都问神说，有这些异人，神你要毁灭这一座城吗？
亚伯拉罕每次都说有这么多个数量的人，你都要毁灭这个城吗？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正面回复亚伯拉罕说，好，最后有十个异人，我也不毁灭这一座城。
你会发现到神每一次都正面的回答的，最后也都说有十个异人我都不会毁灭。
在三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在第三十二节的，我们就会看
到六次的祷告，我们的神六次都应允亚伯拉罕，我们的神听见了亚伯拉罕为这一座城的代祷。
六次的代求，神都六次你都正面的回答这个亚伯拉罕的祈求。
那到最后这座城我们的神有没有毁灭吗？
最后这座城神有没有毁灭它呢？
我们从十九章以下就知道神还是毁灭了所多玛城。
我们看第十九章就会知道神仍然都是毁灭了这座城。
所以不是亚伯拉罕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
所以不是说亚伯拉罕的祷告神不垂听啊。
神虽然垂听，但是神并没有成就亚伯拉罕他祷告的期待。
但是神虽然垂听，但是他没有这个应允这个亚伯拉罕的期待。
那么关键的因素到底在哪里？
那关键的因素在哪里呢？
是因为这一座城没有达到神赦免他们神赏赐恩典的条件。
就是这个城就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不毁灭他的条件。
那换句话说，这一座城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
换句话说，就是说这座城连十个义人都没有。
所以当我们为教会的同龄付出了我们的爱心，在为他们代祷的时候，
所以我们为教会付出我们的爱心为他们代祷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曾经也会来跟我讨论， 传到这个我们已经带祷将近一年的，怎么一点情况都没有改变呢？
有时候弟兄姊妹都会向我同我反映，就是说，我已经为这个人或者这件事祷告了差不多一年了，为什么都好像没什么改变呢？
那是不是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在垂听呢？
是不是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
那这样继续带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继续带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付出的，我们的神也不领情啊。
因为我们的付出神都不领情。
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这一段的道理来逆向思考，不是神没有听。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个章节来到我们逆向思考，不是神不垂听。
有可能是我们所带祷的对象，他本身没有达到神赏赐给他恩典，给他恩惠这样子的条件性存在。
可能我们的代祷的目标，他没有达到本身神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牧养神的这个群羊在访问，主要有机会访问，那么跟我们带祷的对象那么做这个信仰书中的接触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同这些人去做一个深度的接触的时候，
大概我站在传道牧养的立场，我都会稍微提醒我们带祷的对象，你应当在信仰上去做反省思考。
所以我会同这些牧养的时候，同这些对象这些被代祷的人士，就同他说你应该在这个信仰里面有一个追求，有一个思考。
是不是我们有悔改的空间，
有一个悔改的空间。
不要让教会付出了这么多的爱心的代祷，结果都看不到任何的功效。
不要让教会不断在这里同你代祷，但是都没得到适当的果效。
那对我们这些付出代祷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呢？
咁对于啲我哋有付出呢个嘅力量去呢啲嘅弟兄姊妹呢，
是不是我们就停止为他代祷？
咁系咪等于要同你停止代祷？
我们现在来看诗篇三十五篇。
我哋请翻开诗篇第三十五篇。
诗篇三十五篇，请看十三节。
诗篇三十五篇第十三节。
那么这段经文是大卫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么留下的这样子的一段话。
这个就是大卫向神祷告的留下一段的说话。
大卫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逼迫大卫的这一些这个大卫视为仇敌的人。
这些 他们呢，就是说视大卫为仇敌的人。
大卫说，我很有爱心，当逼迫我的那一些恶人他们有病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为他们进食祷告。
大卫就是说我好有爱心，为这些逼迫我的人，我为他们禁食祷告。
那最后这一句话就是重点了。
最后这句话就是重点。
因为大卫所付出的祷告，我们的神没有亏负他。
因为大卫付出的祷告，神没有亏负他。
所以大卫他说，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就是说我所求的都归到我自己的怀中。
当我们代祷的对象没有条件得到神赏赐给他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目标没有这个的资格去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
那我们为他所付出的这样子一种爱心代祷的果效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而弟兄姊妹所付出的那个果效就会归到自己的身上。
那我就记得我们在神学院，我们有一个同学
记得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
他当时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这个得了一种这个在台湾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疗的权益的叫 B 型肝炎的带源。
在80年代的时候，他患了当时台湾都没办法医的，就是 B 型肝炎。
那这个是有传染性的。
这个有传染性。
所以他在他家里面跟他家人吃饭的时候，他是被隔离的，因为怕传染了这个 B 型肝炎。
所以呢，他跟家人吃饭的时候都需要有隔离的，因为他怕这个的 B 型肝炎可以传染。
可是我们这个同学他做见证。
这个同学去做见证。
他说，虽然我有这样子的疾病，那我还是常常在教会看到这个代祷的名单。
虽然呢我有这个病，我常常在代祷名单都看到这个代祷名单。
很多时候这个代祷的名单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无关痛痒那么多代祷名单，看归看，我们真的跪下来也为他们在做代祷吗？
有时候我们望得多那个代祷的名单的时候，都会无动于衷。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为这些名单代祷呢？
我们可以说不一定啦， 标数是哈绣在那一边，但是我们的心根本没有在为他们代祷啦。
好多时都是标志式的，好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未必为他们代祷。
那我们这个同学他说哈，他就特别去记几个他比较熟悉认识的，那么在祷告的时候真的发挥他的爱心为他们代祷。
啊，他真系嘅特别针对性喺呢个嘅人名单上边，或者一啲自己熟悉嘅就针对式嘅就努力嘅为佢哋代祷。
那他体验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的恩典。
去特别体验到一个奇妙的神的恩典，
就是他的 B 型肝炎竟然在没有任何医药治疗的情况之下竟然得到了康复了复原了、
竟然没有经过任何的药物治疗底下竟然是自然复原了、
所以他说、我们为别人所付出的祷告这样子的爱心的果效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
所以呢我们为这个的、人去做这个的 付出爱心的代祷有时候会将它回馈回在自己身上、
那么这个就是在代祷上、我们不要灰心、因为即使对方得不到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会回归到我们这些代祷的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不要灰心，即使对方是受不到这个神的恩惠，但是会 将你的、祷告的爱心回归到你的身上。
好，那么我们第二个、在代祷的反思当中、我们来看、这个保罗这一个人、
在第二个的反思当中我们看保罗这个人、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我们请看第八节。
第八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
这个是保罗他的身上、有一根刺，
这个讲到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就是他的身体失去了健康的需要，
就是说他的身体失去了健康的需要、
那在第八节里面保罗说了、为了这个事情、保罗不是不祷告的、他曾经三次求过天上的神、
这件事保罗不是说不祈祷，曾经为这件事去祷告了三次、
那这个三次我们、可以用两个层面去跟他都认识、
这三次我们就会用两个层面来认识、
那么第一个层面就是真的祷告三次、
第一个层面就是真的祷告了三次、
但是如果用当时的文学修饰法、保罗书代的文学修饰法，这个三次代表就是他曾经做过很完全的祷告、
如果我们用这个文学修饰法去形容保罗他所说的三次、就是说他经过很多次的完整的祷告、
所以保罗他为了他自己本身身体失去的健康，需要健康这样子的需要，他也付出在祷告当中求神能够给他恩典、
所以他在这个的、健康当中失去了这个健康的需要的时候，他曾经是很完整地利用祷告求神可以、医治他。
那这个保罗身上这一根刺、这个在第七节里面、保罗他说、这个是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他、
这里第七节会讲到这个、身上的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
这个刺如果你去看他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
如果这个刺用希腊原文来解释、
它不是我们那个路边 长出来的那一种虫什么的灌木类的那种小小的这个荆棘的那种刺，不是这种刺、
并不是说我们日常见到一些植物里面所生出来会刺人的刺、
它是当我们家在围篱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打木桩、
我们如果是家有花园我们要围篱笆的时候一定要打木桩、
那这个刺呢就是说把这个很大的木桩削得尖尖的那一种刺、
那种刺就是说可以将那个木桩削得很尖的那种刺。
那我想说哇 那他的身体一定是非常的不舒服了、
那我就想着他身上这根刺一定会令他很不舒服、
那如果被这样子的这么大的刺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撞击的话、哇一次我们就养不活了，很严重的伤害、
如果真的唯有这么大根刺刺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顶不顺、
所以保罗为了他身上这样子的一种痛苦，他付出祷告求神能够怜悯医治他、
所以他为了身上这根刺他付出的祷告求神希望怜悯医治。
那神到底有没有垂听呢？
神究竟有没有垂听呢、
我们从这个、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回应，
我们第九节就可以看到神对于他的回应、
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听见的、
换句话来说就是说神听见，
但我们的神有没有赏赐给他恩典呢？
那神有没有赐给他恩典呢、
没有
没有。
所以保罗这一根刺就永远 哦，就是一辈子跟他同在。
啊，所以呢，保罗呢根刺就系永远同佢同在、哦。
他身上的这样子的痛苦的疾病，没有办法得到在祷告当中得到神的解除。
啊，所以佢嘅呢根刺就冇经过佢嘅祷告里边得到解决。
啊，但是我们的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但系神同佢讲，我嘅恩典够你用。
那从保罗这件事上，我们在祷告哈，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当我们付出祷告的时候，
我哋有阵时为咗我哋嘅需要去祷告嘅时候，
也许你祷告了很久，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身上的痛苦。
有阵时候我哋虽然好努力，但系冇办法改变我哋身上嘅痛苦。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否认神的爱，否认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见？
啊，咁嗰阵时候，我哋系咪否认咗神对我哋嘅爱，否认咗神系垂听我听咗我哋嘅祷告咧？
如果从保罗这个事件来讲，我们可以逆向思考的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懂得在保罗这件事上逆向思考的话，就知道就不是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讲，就是说我们不要白白受苦了。
所以 但我觉得身为基督徒就不要白白受苦了。
就在一个病痛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很痛苦，可是我的祷告神为什么都不听呢？
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痛苦，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祷告的？
然后每天就默默地去承受这种病痛当中的痛苦
，每天就默默承受病痛当中的痛苦
，祷告转弯一下，
祷告转弯一下
，因为神也没有医治保罗，
因为神都没有医治保罗，
是神听了保罗的祷告，
但是神听了保罗的祷告。
那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我认为很重要的祷告转弯，你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祷告转弯，你要思考的方向。
就是在这一件事上，到底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真理的属灵的造就？
就是说我在这件事上有得到多少的真理属灵的造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第六节，
我们再看一下第六节
，因为这一根树让保罗在灵性上，保罗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因为这个树他得到了灵性的造就
，因为保罗是因为这根刺得到认知，就是灵性上得到造就
，所以第六节保罗第一个恐怕是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啦，
所以他就说恐怕有人将我看高了
，这个保罗他这个行神迹的能力非常的强
，保罗行神迹的能力非常之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强到什么程度呢？
强到在使徒行传19章的11节跟12节
，强到是使徒行传19章的11、12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神迹奇事，
我们就会发现到神在保罗身上，利用保罗是行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神迹
，所以十二节就记载说，保罗身上的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好了，恶鬼也出去了
，所以呢你会在十二节里面发现到保罗身上拿出这个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人就病了退了
，那个电脑配合可以打一下经文，使徒行传19章11节跟12节
，使徒行传第19章第11、12节
，那保罗对别人，对别人只要他祷告，那别人都能够得到医治，医病赶鬼，
保罗只要为别人祷告，人家就可以得到医治，他可以医病赶鬼。
那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我们讲他是神赏赐恩典的一个管道啦。
这个是神赏赐恩典的一个管道
，不是他有能力的，
不是他有能力，
所以十一节说神借保罗的手，
所以这里，十一节是写到神藉着保罗的手
，那你现在回到哥林多后书12章的第七，第六节，
我们再回去哥林多后书第12章的第9节，
保罗说，我恐怕别人把我看高了
，恐怕
把我当成神，
第七节里面讲就是我恐怕人家将我看高，将我当成神。
对别人我很有能力，可是很奇怪，我自己的病我无能为力。
我对别人很有能力，但是我对自己的病就没有能力。
那这个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但是保罗他在真理里面他说，请他自己记得他是一个人，他不是神
，所以 他自己知道他只是一个人，不是神
，所以他说，我很害怕别人把我看得太高了，把我神格化了
，所以他就说很怕人家将他看得过高，将他神格化
，然后到第七节他第二个恐怕又来了
，第七节第二个恐怕又来了
，保罗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就说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二节，保罗他说：“我的道理都是由神启示而来的，不是人教我的。”
加拉太书里面记载，保罗就讲话：“我的启示都是从神而来的。”
那甚至保罗他有一些信仰生活当中他自己本身的心得的体会，
甚至保罗在信仰生活当中一些心得体会，
他写出来说他也很清楚地讲说，这个不是主的命令，这个是我的意见，
他有时都会清楚讲到，这些不是神的命令，这个是我的意见，
但是基督在这本圣经里面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
但是在圣经是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竟然保罗的说话在圣经里面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
那保罗真的太厉害了，他神学里面的这种信仰心得写出来之后，我们的神愿意承认他，
他实在太犀利了，保罗所讲的信仰心得神竟然接纳。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请看十二节，
第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
你看保罗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的，换句话说，这个不是我们的神启示他的，
这里就讲到我们其余的人讲话不是主说的，就是说不是神启示，
所以保罗他自己本身的观感，他自己本身的意见，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观感和意见。
好，我们再看二十五节，
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
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中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好，我们的神你没有启示他，
你看看这个神是没有启示他的，
好，主没有告诉他任何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什么一些这个神的这个命令，
神在这一方面没有启示他任何神的命令，
保罗说，我是忠心的人，我把我的信仰心得在这一方面的我现在怎么样，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我是忠心的仆人，现在我就将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厉害啊，我觉得保罗这个人真的厉害啊，在整个神学领域的这个什么这个领受上啊，不是领受，在整个神学领域的心得上，
在神的领神学领域的这个的
心得
心得上面，
你要看四十节，
你看看第四十节，
然而按我的意见，
然而，
这个又是他自己个人的意见的陈述，
这个又是他自己意见的陈述，
所以保罗他说，这个我所得到的启示太大了，我很怕别人把我看得太高了，我自己也产生骄傲感了，
你看看我所领受的能力实在太大了，我都怕自己有这个骄傲感，
所以保罗他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七节，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七节，
下半节说，所以有一根树，所以就是文学当中的一种结论，结论的用法，
这个的第七节里面的所以就是这个的文学当中的结论法，
换句话说，保罗他为了他身体健康的需要，他付出祷告，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成全，可是在这一件事上，保罗他得到了什么？得到真理的造就，
所以保罗因为健康的需要向神这个的祈求，但是没有得到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他有这个的，但是他直都体会到这个的真理的祈求，
他知道这样子的一种身体上的不健康，到底在他的灵性上他得到什么样神特别的恩典，
他了解到这个身体的不健康可以神让他得到哪方面的恩典，
所以保罗他的苦没有白白受苦，
所以保罗没有白白受苦。
那圣耶稣教会的信徒，小弟个人认为说，这个一件非常不值得的就是我们白白受苦，我很痛苦，可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接受这样子的痛苦，
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信徒常常都会觉得，就是他通常都会白白受苦，因为他不知道因什么受苦，
所以当我们长期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付出祷告，你觉得达不到我们预期效果的时候，也许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树上，你转个弯问神，神啊，那这一个苦带给我什么样属灵的造就，
所以当你是为你一些受苦的事情上祷告而得不到神的回应的时候，你不妨转个弯看看，就是说你藉着这个受苦神让你得到什么恩典。
好，我们再来谈第三个祷告当中的例子，
我们再看第三个祷告当中的例子，
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祷告，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祷告，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好， 我们看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记载耶稣基督曾经到客西马尼园的地方向神祷告。
我哋呢度记载到耶稣喺呢个嘅客西马尼园嘅地方祷告。
哦，那么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呢？
佢哋祷告内容系啲咩咧？
如果你对照马可福音的十四章，
如果你对照马可福音嘅第十四章。
对照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三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十五节。
好，因为在路加福音看不到，看不到到底耶稣他是为了什么祷告了。
因为在路加福音你看不到主耶稣是会因什么事情来到祷告，
没有很清楚的内容的呈现，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内容的呈现。
那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三十五节，
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第三十五节，
你看这样啊，这个马可就很清楚记录耶稣向神的祷告，就是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
你睇下，馬可就好清楚嘅記載，就係
倘若可行。
三十五
節。
三十五節啊，對不起。OK， 倘若可行，
便叫那時候過去。
便將那時候過去。
耶稣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其实站在耶稣他一个肉体人属带着血肉肢体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上，
面对身为一个人子，就是面对这个血肉之躯的事情上，
耶稣基督他不愿意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悲，因为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耶稣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的苦悲，因为是很难受，
所以他向天上的父神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哈，如果可以的话了哈。
所以他向天上的神祷告的时候就是说，
那么请求你哈，他原文的讲话就是说，请求你让我能够超越那一点钟，就是超越时空。
请你允许可以超越时空。
好，让我超越定十字架的那一段时间，让我的生命变成空白，让我超越定十字架的那一个空间，叫超越时空。
让我可以超越了钉十字架那个苦楚那个时空，就超越时空了。
好，那么在三十六节，马可十四章的三十六节，
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十六节，
耶稣基督他说，父啊，怎么样，在你凡事都能，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你什么都能够做得到，绝对没有问题的。
三十六节就记载就是说，凡事你都可以的，就是说神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只不过是在乎于你愿不愿意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他对天上的父，那么在祷告当中的内容。
这个就是耶稣向天上的神祷告的时候的祷告内容。
好，那你现在回到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你再翻去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
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父神并没有这个成全耶稣基督他祷告的需要。
当然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知道神是没有成全耶稣的祈求。
仍然要让耶稣基督那么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仍然是需要耶稣去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四十三节，我们看到的路加二十二章四十三节，我们的神差派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但是我们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三节里面，就会见到神有差派一位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的英文就是说，让他的心灵能够强健起来。
力量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的心灵能够强健起来。
那当我们为了这个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得不到天上真神他的应允。
所以当我们祷告没得到天上真神的应允，
那现在你祷告可能要转个方向，
现在祷告你就要转弯了。
我们所转的方向就是说，求神加添我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困难，给我心灵能够坚强
，就是说求神在当中里面加添我的力量，希望我可以刚强
，因为这个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因为这个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好像这个以赛亚书，不用翻圣经了，电脑做一下，好像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第八节第九节，
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
我们的神说，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
就是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那 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了。
我的道路也高过你的道路。
就是说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遭遇患难困苦，有神他更高层次的含义旨意在里面。
就是说我们遇到的痛苦是神是让我们有高更加高的层次的意念在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他向神的祷告，他向天上父神的祷告，我们的神听了啦。哦啊、但是没有成就他所需要的啦。
我们耶稣基督就向神将他的需求向神祷告，神是有听的。
哦、那只有派派天使让他内心里面的能力，让他的内心能够因为神的恩典更加的茁壮，然后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挑战。
所以神就差派天使让他可以加添力量，令到可以更加刚强地样面对这个挑战。
哦这个在这个1743年的时候哈，
1743年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音乐家哈，叫韩德尔。
这个嘅有一个好出名的音乐家叫韩德尔。
那么韩德尔在那一年他创作出了这个《弥赛亚神曲》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这个嘅。音乐家去作出一个出名的乐曲叫做尼采亚。
那这个弥赛亚神曲后来在英国首次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举开音乐会的时候。
当这个
首次公诸于世啊。
这个音乐首次公演的时候。
那当时包括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也到音乐的会场去听这个弥赛亚神曲。
令到这个当时的国王这个的乔治二世特登都亲自去这个音乐厅里面去听这个的音乐。
那么当这个弥赛亚神曲唱到这个哈利路亚颂这一段的时候。
当这个的音乐剧去唱到这个哈利路亚颂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很熟哈。这一段我们都很熟啊。
都很熟悉的大家应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熟不熟？很熟啊，唱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乔治二世这个国王怎么样？站起来哦。
当这个唱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乔治二世就站起身。
然后他就站着聆听，从头听到尾，等到这一段剧情结束以后，他才坐下来。
就是说听到这个乐曲完了之后，他都先至坐翻低，他之前一路都是企起身度听。
那当时呢？当时大家看到王都站起来，所以全场全部起立啊，全部站着听这一段音乐。
其他人见到国王都企起身度听啊，所以全部都起身都去听这个乐曲。
在心情激动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演奏当中，他被感动了。
在这个嘅音乐好激昂的时候，他就被这个音乐打动。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可不可以这样呢？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可不可以都是这样呢？
好像耶稣基督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这整个生命肉体生命的过程当中，他成就了神极高的旨意，牺牲生命为我们流出宝血。
在这个的肉体生命当中是完全经历神的
流出了他的宝血，
流出去的宝血也完成神的旨意。
那当他完成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什么这种代赎的赎罪的宝血的时候，
当他最后他流出他的宝血的时候，
他回到了天上荣耀的宝座，
他回到他天上荣耀的宝座。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
那么记载说耶稣基督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回到天上荣耀宝座就坐在神的右边。
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就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那电脑说一下 OK 好，他就在神的右边怎么样坐下来的，
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
可是他在观看我们这一些这一些门徒，到底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演出什么样的生命内容？
所以他就在上面就望翻落嚟，我哋睇下我哋可以演出啲咩嘅生命内容。
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
就记载说我们的神说，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好像是在演戏啦，我们是成了一台戏给谁看？给世人跟天使观看。
就系话我哋就好似一台戏咁样演俾世人同埋天使睇。
那当我们这个人生的戏演到高潮的时候，
当我们的人生的戏演到高潮的时候，
我们天上的真神本来是坐在神的右边，他也会很激动地站起来，
本来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都会因为我们那个人生最高峰，他都会站起身。
最少圣经就有这样子的一段经文的记录啊。
最起码就是圣经里面都有这一段的记录。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六节。
你看斯提凡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他戏演到精彩的时候。
你看看斯提凡当他人生演到最精彩的时候。
你看斯提凡怎么说？
你看斯提凡怎么说？
他说：“我看见天开了。”
我见到天开了。
然后人主站在神的右边，已经激动到站起来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已经激动到站了起身。
然后打开他的双手，迎接这一位神国的勇士，能够回归到天上荣耀的家。
然后打开双手去迎接这个的神国的勇士回天家。
没有叫斯提凡啊。被众人用石头打死掉了。
如果不是斯提凡，就中他就被众人打死了。
你接着看五十七节、五十八节以下，大概你就可以知道啊。
你看下五十七、五十八节，大概就会知道。
他为了神牺牲了他的生命啊。
为了神牺牲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神就从宝座站起来，迎接他回到天上荣耀的家。
所以神就是宝座站了起身迎接他。
因为神对他有更高层次的旨意啊。
因为神对他有更高层次的旨意。
那。我们台湾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很感动的一个例证是这样子哈。
台湾有一个很感动的例证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太太，他的传道娘跟他的传道在同一间教会里面做服事。
传道同传道娘在同一间教会做服事。
那有一天他晒衣服的时候，
有一天晒衫的时候，
那这个衣服本来是在三楼的地方晒，但风一吹掉到了这个二楼的石棉瓦的屋顶上。
本来在三楼晒衫，但风一吹，那件衣服就跌了去这个二楼那个石棉瓦的上面。
他要收衣服，发现说衣服在二楼的屋顶上，石棉瓦的。石棉瓦知道吗？
不知道，那石棉瓦。
那个薄薄的瓦片啊，
就是薄薄的
瓦片，底下用铁架架起来，上面有个薄薄的瓦片一整片都铺在上面。
就是一个很幼的支架，然后上面铺一个很薄的瓦面。
他要去捡那个衣服的时候，
他就去执件衫，
一踩树下那个石棉瓦，那个瓦片很薄嘛，踩得不好，然后就从二楼跌到一楼。摔下去了。
所以他本来就来执衫，跟住
石棉瓦破掉了。
这个当个人踩咗落去嗰个石棉瓦嘅时候，因为嗰个力度唔得，就穿咗佢，就由二楼跌咗落地下。
那一跌下去，这个石棉瓦一破，一跌下去全身瘫痪。
一跌
意识清楚，全身瘫痪不能
动。意识清楚，全身瘫痪。
送到医院去就送到医院去做治疗。
送到医院治疗。
无效。
无效。
哭了二十几年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瘫痪已经差不多四十几年的时间了，哭了二十几年
因为这样瘫痪了二十几年，他就喊了二十几年。
他说：“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我这么痛苦啊！我跟我先生也是在教会里面做管理圣殿的工作那怎么我碰到这个事情，神不听我的祷告呢？”
他就讲就系话，我都系喺教会里边系为神作服侍，点解神你唔听我祷告呢？
那系神还是没有听啊，他还是一样意识清楚，就是全身瘫痪不能动，大小便没有办法，吃饭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什么都没有办法。
因为咁样样求神医治，但系神冇听到。但是神冇听到，佢一样都是意识清楚，全身瘫痪，做咩都做唔到。
所以从他跌下去一直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年了。
由跌落去嗰刹那到而家，已经四十几年了。
还躺在床上，
仍然瞓喺张床度。
那么之前两三年那么有机会到他的故乡的教会，我去协助灵恩布道会。
之前两三年之前有机会去他的故乡的教会里面协助灵恩布道会。
我特别去探访他。
我特别去探访他。
那去探访他的时候我说你还认得我吗？
我探佢嘅时候，我就问佢啦：你仲认得我吗？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去探访他。
因为我系第二次去探访佢。
看我一下哈，啊，你头发都白啦。哦，他跟我讲，啊，你头发都白啦。
佢见到我嘅时候就讲话：你头发都变白啦。
我说是啊，哈，二十几年前来看你的时候，哈，你内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不了解。
你二十几年前来探你，我就感觉到你对神充满不了解。
那现在内心平静了吗？
现在内心平静了吗？
他说感谢主哈，传道，你去看一看哈，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一个拉撒路，我就是那个拉撒路。
就话传道，你睇下呢个圣经里边财主同拉撒路啊，我就系嗰个拉撒路啦。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以下，你去看一看那个拉撒路哈。
路加福音十九章，你睇下嗰个拉撒路。
你看这个拉撒路，他一生就是在痛苦里面。
你睇下呢个拉撒路，一生都喺痛苦里边。
二十节哈。
二十节。
好，你看。非常痛苦的一个人、啊、
非常痛苦的一个人、
哦、那我不描述他的情境、啊、
我不描述他的情境、
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整辈子一辈子都是痛苦的，当人像他这样子那来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生当中到死那刻都是这样的，那你说有什么意义呢？人生当中、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伤心痛苦不谅解之后，他说有一天我祷告突然发现、哦、神差派天使告诉我说、哦，你要成为众人信仰的模范。
就是祷告二十几年之后，有一天他发现神差派天使跟他讲话，你要作为一个信仰的模范。
那就好像这个拉撒路，生活没什么成就啊，也没什么好夸口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拉撒路，我们在信仰上都得到相当大的一个造就。
我们就看看这个拉撒路，他一样他都是我们信仰的模范。
那我感觉他就好像耶稣基督面对那个十字架的苦难一样、哦、OK、哦、好，我们都能够很深的感受到、哦、一个传道娘、哦、外观是衰败的，但是他内心的那个力量、哦、神给他的力量、哦、那么让去访问他的弟兄姐妹都得到相当大的感动。
你会见到这个传道量就是肉体虽然衰败的，但是就让信徒内心得到力量。
所以我们演人生的大戏，我们也期待我们就像拉撒路，就像苏提凡一样。
所以人生的就是我们 希望我们就好像拉撒路和斯提凡，
演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也能够感情激动地离开他的宝座，站起来打开双手迎接我们回天家。
让到主耶稣在我们人生最精彩的时候站起来为我们激动、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
所以我现在对信仰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现在我都对信仰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常常说、信仰是解决我们生活很多的疑难杂症、祷告神怜悯、固然没有错了、
信仰可以解决我们身上、日常生活的疑难杂症、祷告、是没错的，
但是从这些人的身上、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信仰绝对不是让一个人的生活更容易、
透过这几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信仰不是让人的生活更容易、
信仰应当是让一个人的生命更坚强，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
信仰应该是让一个人的生命更加坚强、
所以在祷告的反思当中、那么第一个讲的是在代祷上的反思、
所以代祷的反思就是代祷上的反思，这个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是在我们自己本身需要上的一个反思、
第二就是我们的需要上的反思、
那第三个是要成就神在圣功上更高旨意的一个祷告当中的反思，
就是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更高旨意的反思、
能主耶稣帮助我们、有时候祷告转个弯、整个前面的风景呈现出来是秀丽的，不是悲哀绝望、
所以我们祷告时信仰的时候应该要转个弯，我看到更加漂亮的风景、
一起来唱。